就替他一下，给大家分享啊。今天好，我们首先做个开始祷告，好吧？好，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可以在这里来聚集，奉你的名来聚会，来敬拜你，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敬拜都带在你的面前。主啊，就像今天这么好的天气，主啊，你看护弟兄姊妹们，你给他们信心，让他们真的知道任何的拦阻都不能切断他与主天父的关系，因为他们在你的怀中必然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帮助。所以说，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你自己，亲自来对他们来讲话，请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管是台上台下的都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在造就。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是也继续来分享罗马书，因为我们查经班就是在查罗马书啊，这是第四次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简单的一个回顾，前面三次呢我们一起讲了，在这里啊一起分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讲福音是什么。我们一起在第一讲，我们就讲到，我们说福音就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按照肉体是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按照圣灵说是从死里复活的，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的福音是为了让万国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可以顺服真道。这是第一次我们讲的内容，就是讲福音是什么。第二次我们讲的内容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以及上帝的恩惠都在基督里面得到全然的体现。所以上帝的公义就是借着于这个福音来显明出来的，让每一个人可以因着信，以至于信最后顺服上帝，顺服真道。所以我们主要是讲的因信称义的内容。第三次我们讲的内容是讲面对这样的一个福音，世人该怎样来上帝做出积极的回应呢？特别是神在基督里面所预定、所拣选的那些人，他们更应该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也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对于上帝的呼召来做出正确的回应，也就是我们要怎样做、怎样行，让我们真的像一个死里复活的人那样。到此我们说福音的内容既要真理，可以说基本上按说应该是完整的。可是当我们去读到第八章的时候，在罗马书，保罗在这里就提出了五个极端的问题，来挑战每一个人的基督徒的信仰。这五个问题可以说是世人所没有办法来回答的五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时间呢，可以在这里呢来分享其中的两个问题。啊，后面三个问题呢，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再来去分享。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分享两个问题是这样的。应该是往下，第一次应该这个字应该小啊。能看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一、第三十二节，啊，第一个问题，他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啊，还有什么说的呢？已经说完了，还有什么说的呢？他说，问题出来了，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给赐给我们吗？好，我们就首先看啊，第一个问题，今天我希望我们有时间能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通常啊，对于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我字有点小啊，不过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般人呢，都常常会想到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吧？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常常我们会听到，在我们去灵修的过程中，在看一些解经书，或者是在听讲道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听到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确实是非常的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而且他也确实是说了一个事实，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说，通常我们会看到你用这样的经文，就会讲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受到很多的磨难，很多的敌对，是吧？但是我们靠主，我们如果基督如果来帮助我们的话，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胜过我们呢？所以常常这句经文会搭配着给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十七节一起来使用。第三十七节这样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也就是基督徒信徒靠着主耶稣，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这个是非常正确的解经，没问题。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利用这一段经文，但是我想说，这段经文其实在这个位置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们来看啊，这段经文之前说的是什么？29、30节，刚才我们说的31节，那么29、30节在说什么？好，我们来看29、30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接着才是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然后才有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说我们说三十节的经文跟这里面所讲的是有关联的，是不是？我们一直在说罗马书所讲的对象是谁啊？就是犹太人，是吧？在住在罗马的大部分的犹太人，他的教会里面大部分人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其实他们一直是秉持着一种观念，认为好像这个恩典是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有律法，因为他们有典章，因为他们有什么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所以在这里保罗在前面讲了好多好多内容，尤其是在28、29、30节讲说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他预先就预定了一些人，看到吗？他说知道的人来怎么样，又要招他们来怎么样，又要称他们为义。就是说神救赎的这个恩典是按照神预先所拣选所预定的来给这些人。这样说来，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拦着不给这个恩典呢？明白这意思吧？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讲的是给犹太人在讲这句话的他的本意啊，在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能拦着神不给把这个福音给外邦人吗？谁能拦呢？你能拦得住吗？因为神愿意帮助这些外邦人的话，谁能阻拦呢？其实这句话在这个位置啊，应该最基本的应该是这个意思。他在是讲，在这里讲的，他在是讲恩典是来自于上帝的主权。所以这就像刚才我们一起开始读的那一段几段经文所讲的呀，在这里他所特别的在强调救恩乃是完全上帝的主权，而不是因为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如果是恩典或者是救恩，应若有其他的原因，除了神主权之外的任何一个原因的话，大家记住这句话啊，救恩就不叫恩典了。哪怕是有一个因素是神主权之外的因素让人可以得救恩的话，那么救恩就不是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特别用这句话说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当犹太人听了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会有特别特别的感受。我们可能听了以后只是一说，哦，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不愿意呢？谁能拦住呢？谁要把这个礼物给他？谁能拦住说别给别给呢？好像真是这样的意思。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神一直是在帮着犹太人，从出埃及是不是神呼召他们，神怎么样保守他们过红海，神如何在旷野的40年在保守着犹太人，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是不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如何帮助他们渡过约旦河，神又如何帮助他们踏平了耶利哥城，同时在整个迦南地的征战中，神如何帮助犹太人怎么样来战亚述，怎么样战巴比伦，怎么样战埃及，怎么样战特罗西顿，怎么样战伊东人，其实神都是单方面的主动的把这样恩典来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当他们知道神在特意来保守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清清知道神这样的关爱他们犹太人，并不是犹太人做的有多么的好。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耶利米书，我们看到多少次犹太人都在背离上帝，怎么样神还是继续在保守他们，是不是？这就是神愿意把他的恩典来给这些犹太人，给这些以色列人，谁又能拦阻呢？谁能拦住说神啊，你不配，你不，这个以色列人不配留住你的恩典，你不应该给他，谁能阻挡呢？没人阻挡。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说，同样接着第28节的经文，我们就能看到他在这里所说的是神今天要愿意把这样的救赎，这样的恩典来给外邦人的话，你犹太人可以在上面能拦住吗？不要给他们吗？对吧？犹太人从来有一个优越感，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他认为律法，他们认为这些赐给他们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受割礼的，割礼也是为他们所定的，亚伯翰之约也是为他们所定的，所以说他们有一种在属灵上的好像这种优越感。但是神却是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说，因为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心里的，在乎灵而不在乎仪文，神是自由的，不被任何所限制。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完全自由的，这就是神的主权可以超越一切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人所理解的这种规条，这种思维来去限制上帝，上帝不会被任何东西所限制，他超越一切。所以神的恩典是完完白白平平白白的给人所赐下的啊，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我认为它最基本的意思啊。好，下面我们也谈这句经文的一些应用。第一个，我们说认识福音，我们说传讲的福音，我们每天都在讲福音，福音是神全然的恩典，跟人没有任何的关系，跟你的行为，跟你说的好不好没有关系，它是神全然的恩典，是他的主权。有些信徒可能会经常会问，神会帮助我们吗？神会帮我们？我们说神会帮你，如果你是神所预定所拣选那个人。这就是我们第30节所看到的，对吧？刚才给大家看这个经文，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常常说神是不变的， 对吧？我们祷告常说不变的，我们说神不变。什么叫神是不变的？神说出去的话，神定下来的旨意，他就不变。神救你就要救你到底，你明白这个？一定，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确定的东西。所以神会帮助你，但是你一定是在神所拣选里面的人，所预定的那些人，是不是？你自己心里问法，你对神的话有没有感觉？你对神他的呼召你有没有感动？你如果有，你就是神所预定所拣选那个人，他救你就要救你到底，而且救一次就永远救，否则的话神就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神了。 OK， 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不行啊，我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我情场失败啊，我今天回去还跟小孩吵架，跟我老婆吵架，是不是啊？我还常常有些事情我用血气来做事，神会帮助我这样的罪人吗？神帮助你，神帮助你，他不是看你做的是什么，他看你的心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敬畏上帝要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而不是说用你的嘴，而不是说是用你怎么样，你的跳跳舞去表扬他，让他看。我们说出埃及记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的人都待在家里，门上涂上血，是不是？门上涂上血，埃及的长子都要被击杀了。那一晚上，请问犹太人，他以色列人在他们屋里面，他们担心他的长子被杀吗？他不担心。当神的惩罚来到的时候，他是看这个屋里的以色列人做得好不好，以前是不是敬畏上帝呢？还是因为神看到门楣上有血，他就过去了，他就没有击杀屋里的人了。他是因为那个看到那个血在门楣上，神就越过去，就不击杀里面的长子。为什么？如果神真正的是要按人的行为来对待犹太人的话，你抹什么都没用。这个奥秘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已经把什么这个代价付上了。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像说就称他为义了，神称他为义了。所以说当神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越过他。所以弟兄，我们常常每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保持我们每个人完全是圣洁的，是不是？但我注意啊，我在这说不是让你可以犯罪啊，一定不能犯罪啊。你要是自己去犯罪，这是我们下次要后面三位要讲的啊。一个真正的被圣灵重生的人，他肯定是心向着上帝的。就像今天你陪了时间，陪了你的配偶，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陪他，而是因为你真的去爱他，尤其是对于正在恋爱中的人，明白吗？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你又是发自内心的你陪伴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一点，我们被神，被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换了，所救赎出来的。所以神救我们一定救成到底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他整天处于一种不平安的状态。他今天感觉到灵，哇，今天太阳很好啊！今天听了一句话让他很感动，哇，他灵力就好啊，哈利路亚，赞美。明天他犯一点事，他就说，哎呀，神又不救我了，哦，然后他觉得他又没救了，然后后天他又好了，所以他这里灵命时常处于一种这种波浪状态，一高一低。所以他就会问自己，我得救了吗？哦，我没有，哦，我得救了，哦，我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些经文呢，我们真的是要深刻的领受他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基督徒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一定要记住，当我们嘴里面说我们活在恩典当中的时候，你理解你说的话的意思吗？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还在为我们是否得救还在恍惚的话，你就在恩典中坠落了。你哪里还有平安喜乐呢？你只有担惊受怕，战战兢兢的。你来到教会里面来去敬拜上帝，你也是战战兢兢的，明白吗？神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长老利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英文词汇啊，说神爱我们叫什么？叫 God rests in love， 就是说他在爱中，他看到我们他就喜悦了。就像你看到你的孩子一样，你看到他你就高兴了。他有时候很顽皮啊，你教训他一下，但是你还是爱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最最根本的东西，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信仰最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你这个东西站立不住，你真的，你好好去祷告吧。但是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犯罪了，因为一个真的被神所呼召的人，上帝一定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让他就像刚才我们在第二章，我说的就是刚开头我们 第三次讲的那样，他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让他对于罪他有一个非常敏感的一种反应，他会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神就喜悦他，所以说他不会在最终沉浸了最终。好，这是我们这个应用的第一方面啊。好，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就是靠主得胜。就像刚才我们刚开始说的那样，神如果我们与我们在一起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他遇到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挑战。这个上一次摩西在的长老讲的，我觉得讲的很好一次，他就讲了世界给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是信基督的，我们心里有信仰的，所以你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你肯定就很多地方不被这个世界所接受，对吧？ 很自然的，你比如说你周末你就要来去敬拜上帝了，那你就给一些团契，你就没有办法去参加他们的一些团契，是不是？那么很自然的你就给这个社会的一些团体就有距离感，是不是？他们可能就会认为你这个人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说你会受到一些冷落，会到是一些嘲讽，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我们如果心里有主，所以说你可以坦然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说第二个挑战是基督自己，不是，是基督徒自己内心的一种罪的，我们还有罪身，他来自于罪，自己最深的这一种挑战啊。这个我们在上一次这是第三讲的时候讲过好多这样，我就不重复了啊。我们也是可以靠着基督我们可以战胜啊，可以战胜的。第三个说，我们说就是撒旦，好，就是这点经文啊，我用的还不太熟练啊，怎么样去用，第一次用这个 slide。 好，我们的撒旦对人的攻击啊，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很多遍了啊，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的这个啊，就是你们务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我们知道我们处于一个征战中，撒旦他在抵挡上帝，他在抵挡上帝干嘛？就是得人的灵魂，他就要得人的灵魂，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你从神的手中去抢走，试图去抢走，他就是要抢人，让你远离上帝。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个电视节目叫 Discovery， 那个节目就是讲了很多野生动物，非常形象。你去看在非洲大草原上那些鹿啊羊啊在那里吃草，狮子在那里瞄准。现在你去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段经文啊，狮子最后看到的都是哪些？那些弱小的，那些老弱病残的，远离到那个大队伍的那些人，那些羊，狮子上去一下就把它抓住，很残忍的，有时候看看不没法看下去。真的，撒旦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什么？你看撒旦他要捕捉那个狮子也是他捕捉的，都是什么？都是那些 弱小的，跑得不快的，是不是？然后就是说远离那个大队伍了，掉队的那些人。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作为教会的一个肢体，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不能离开这个团体。你要把你的那个枝子接到基督的那个葡萄树上，否则的话谁来保护你？你远离上帝，谁来保护你？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一定要与神亲近，因为神，因为神亲近，神就保护你。你与教会团契，你有能执取能力，弟兄姊妹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分享，就能让你强壮起来啊！这是一个靠主得胜。好，按说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说讲完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字啊，非常敏感的一个字，就刚才我们说的，他说神，记得看神若帮助我们，这个若啊，这个若就是好像有条件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知道，神帮助我们，他不是按照我们所认为的一种方式在帮助我们。可能我们有时候感到神在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感到神好像没有帮助我们，是不是？所以说神要帮助我们，这段经这段话啊，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信心的一种安慰，一种鼓励，一种激励，而不是拿去让我们可以去给别人什么去斗狠的。大家可以去回去看看一个，我估计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讲到以色列人给非利士人征战，当时去打四千人，以色列人损失了四千人。后来以色列的长老就说，哇，说神怎么不帮助我们呢？所以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就我们来脱离敌人的手。马上派人把什么约柜抬来了，然后什么非利的两个儿子也来了，带着人给非利士打，结果怎么这一次死了三万多人，然后约柜也被人家抬走了，非利的两个大祭司啊，非利两个人被杀了。然后当报信人回来告诉非利的时候，非利正在椅子上老眼昏花，正在椅子上头一憋折断脖子死了。大家可以回去看啊，就是撒母耳记四的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就在讲这个故事。以色列人就在打了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就去打啊，最后怎么样，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人死了三万多，然后约柜什么也都丢了，连大祭司最后也丧命了。所以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凡事我们一定要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而不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捆绑上帝，上帝你永远什么时候是一切的事情上都给我们同在，我们决定做一个事，神就会帮助我们，就把我们的敌人给打趴下。这不是你的意思，这不是神的计划，这也不是神做事的方式，而是谁，而是我们人自己的做事的方式。所以读到这里，我就想谈一点点关于这个，就现在这个病毒的这个问题。刚才在我们聚会之前，关于弟兄给大家报告了一些事项，我觉得分享的非常非常好。现在确实这个病毒啊，已经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发生了。可以说我们大家肯定都很清楚，在瑞士啊，在我们的邻居啊，意大利啊，法国、德国啊，说发生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扩散的这样的实例。我们看到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报道，各种各样的 是吧？所以搞得人好像心里都慌慌的。我想我们对这些事情呢，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首先认为，首先要想到，这个世界说实话，它确实一直处于战争和混乱状态。但是我们知道背后掌权的，其实还是在上帝手里。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上帝所允许发生的，但是不是说上帝允许它发生就发生了，然后就没有事了。上帝一定是在经过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必然会要让上帝所预定所选的那些人，神所爱的那些人得到提升。所以今天我给送给大家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七节，我念给大家啊，没有打在这个上面，这个因为这段分享是我今天早上想给大家分享，它不在这个 slide， 我给念给大家。彼得前书五章第六第七节，他说啊，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安慰。弟兄姊妹，任何一些事情的发生啊，今天我们可能看的是病毒，应该是可以说是年初，可以说病毒在扩展，人人好像处于一种世界末日的那种状况下。但是到岁末的时候，我们回头再看，我们看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会看到神让我们经历过这一段时期，他这段时期会成为一个历史。但是我们的信心在这段过了以后，必然得到升高。就是刚才经文里面说的那样，神必升高你。所以对于这样的疫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最根本的观念，就在这里，上帝在做主权，上帝允许它发生，不仅仅允许它发生，而且发生了这件事情要让神的名得到高举，他能在这个过程中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出来，否则的话他就不会让它发生。大家记住啊，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最后神允许它发生，必然要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否则的话神都不会让它发生。你们记住这个 OK。 所以我们有忧虑，我们要献给神，因为神他愿意我们献给他，他顾念我们，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胆怯 OK。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就像刚才我们经文所说的，不是说我们是选民了，有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安慰了，我们就可以不管这样的这样的病毒，这种传染的这种什么政府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通告啊，一些安排啊，我们可以到大街上没关系，我们该干啥干啥。你还是要服从政府的一些规定，就像刚才报告事项所讲的那样，是不是？你如果真的身体有哪些病啊，我们要去祷告，我们求神。但是你要按照政府所通告的那样，是吧？要首先找你的医生，是不是？然后让他们去做积极的处理，他比我们更专业。我们相信你交代啥时候，上帝接着我们祷告，他会顾念你的。OK， 所以你也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你比如说，你出去回去，你要洗手啊，你可能要洗澡啊，要做一些清洁啊工作，对吧？这个是一定要预备的。我们不可能像刚才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所说的那样，神保护我们，我们无所谓，回来我还不洗手，是吧？你到大街上想给谁拥抱拥抱，想给谁，是不是？没有必要的活动我们不要参加，知道吗？你没事到大街上逛什么，是不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里面，你自己那叫自找苦吃，知道吧？你不能说神与我们一起帮助我们，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能打败这个细菌，这个话我也不能说你不对啊，是打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因为对病毒的认识啊，其实你有个清楚的认识啊，其实人的惧怕常常发生在什么，人不了解这件事情。比如说美国每年他们说 吸毒造成的人的死亡超过7万人。可是平时谁 care 过你们？没有人 care 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嘛，这个病人这个毒品大家不去碰它，它就没事了，是不是？包括艾滋病，你看艾滋病也是致命的，但是大家因为他对他有清楚的认识，对吧？你现在这个病毒大家没认识，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传染，有的可能好好的看了，结果传给别人了，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就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也要保持一种自我的一种保护意识，还是要有，好吗？所以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一点啊。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啊，是这样，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的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不是问题的问题，是不是？当我们也常常会读到这段经文，对吧？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说呢，也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也常常会在讲正道或者在一些分享啊、灵修上面，我们会听到，对吧？拿这段经文来讲，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是不是？连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们了，他还什么不赐给我们呢？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有个比喻的话，就是说神假设给你了100万了，神还在乎给你10块8块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在这里我想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刚才那个说的是对的啊，不是不对的，是对的，但是它不全面。我认为在这里面呢，这个经文放在这里它有另外一层意思。好，我们大家来看啊，我首先大家看这幅图画，你看到这幅图画你想到什么？你首先看到是红灯，是不是？红灯过去就有一个火车道，看到没有？如果你走到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怎么，你自然知道火车要来了，是不是？你还过吗？你就站在等着吧，是不是？当我们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好，我们再看下一幅。当你看到左边那个时候，左上角啊，你想到什么？这个，那有几个杆子啊，铁杆竖着，看到没？在瑞士的都应该知道这个意思。对，瑞士所有的要在这个地方盖房子的话，或哪怕你修一个房子的话，你必须要在上面有一个架子，四个角，多高多宽多长，放在那里，要让周围的人知道，大家都同意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可以去还没建啊，你就可以政府去反映。右下角一样，这个房子更大，它就变成一个塔了，知道吧？那四个角哇，修得很高。在斯特兰德巴赫那边就在要建这么高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要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智慧啊。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上面是怎么说的。他说哎呦，这有点太小了啊。好，我来念给大家听啊。对不起啊，因为第一次做 slide， 在教会啊，第一次做不知道该多大啊。我来念给那红字，这段经文大家都读过的。我把这个红字标注出来以后，我们再来看，它就非常清楚的这个意思了。他说，创立世界之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啊。然后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节。说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这段经文啊，到此，这就在讲创造世界，神在创造万物之先呢，万国之先呢，神就预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个计划，他要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第4节，他说基督什么？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好，我们读到这都是在指在什么？创世之前的事情。好，2000年之前，就从现在说2000年的时候， 在第十四节啊，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的第十节说，回到红字啊，世界却不认识他。你看啊，这讲两千年之前的使徒行传第十一节，四章十一节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分明是看到什么？神的一个计划在万古之先，是不是？然后呢，在两千年，我们现在是看两千年的时候左右的时候啊，道成了肉身来到了这个世界，把上帝的荣耀、上帝完全的表明出来了，而这个世界却不接受他，把他送到了十字架上，是不是？而基督复活以后，他就成了一个房角的头块石头，看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如果这样的经文展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应该看到什么？他应该看到上帝的计划。如果还用做这个房子来比喻的话，上帝在万古之前做了一个计划，而且在两千年的时候道成了肉身，就开始建这个房子了。这个房子的头块石头是谁？耶稣基督，是不是？如果给我们刚才看的图画来比较的话，如果你能看到那个图画，你想到在这里人要造一个房子，那么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什么？神的计划里面就是确立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为人做赎罪祭的，而确实已经神的这个计划已经做了，明白吗？不仅仅是一个架子，这个而且这个石头已经放那了。所以说在这里这句话他是记录，他又是给犹太人说的，他说给犹太人说的什么？神已经岂不是把他的独生子已经赐下了吗？意思就是这个计划已经做出来了，你们还居然还看不到。就像你走那里去看那些盖房子一样，那个杆子立了，立了两千年，不止两千年，立了好多年了，万古之前就立在那了。然后呢，到两千年的时候怎么样？已经开始建造了。可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还居然不认识他。你们看看，神已经把他的儿子都赐下了，这个石头已经立在这里了，你们难道还在怀疑上帝他的旨意吗？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他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之先和他一同赐给你们吗？其实他说的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意思，这个事情已经做下来了，明明显显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还不相信吗？这才是这句话最原始的本意，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做那个瞎眼的人，对这个神要建立的这个天国的国度啊，不要视而不见。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这些两千年以后的人来说更有福的，因为什么？我们更加看见了，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看见。我们看保罗继续的来，进一步的来恨铁不成钢啊，对这些犹太人。他在到第十章，你从第八章后面你看，其实都是在讲拣选，讲拣选，讲这个神的恩典，知道吧？到第十节的时候他遇到这一段话，大家注意啊，罗马是第十章，到第十章他说，注意红字啊，他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啊，然后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第八节接着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们心里，在正在你们口里，在你们心里。这些经文大家读到这儿可能觉得 这云里雾里啊，这地方在说什么？他其实引用的是申命记第三十节，在申命记三十节的时候啊，以色列神呢在指责犹太人，说你们这些人呢背离上帝。他说啊，我难道没有把律法赐给你们吗？你们好像说神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并不是放在天上你们够不着，知道吧？并不是放在阴间你们也到不了阴间，能把这个那个神的诫命啊好像看不到一样的，明白吧？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借用了这一段经文，就是红字的经文。他说神要把这个恩典赐下，神并没有让你们跑到天上去拿这个恩典，也没有把你们到这个地下去，到这个水下啊，到阴间，好像你们拿不到这个恩典。保罗说啥意思？因为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了，就在你们边上啊，明白吧？意思就是说神要救死你们，要你们诚意的这个办法，这个救赎并没有放在天上不给你们，也没放在阴间让你们拿不着，就摆在你面前，基督道成肉身了，就在你们中间呢。这是保罗多么发自肺腑的这种感言呢，他深深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啊，对他的这些，对他族里面的这些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更加能体会到保罗所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赐给你们，你们居然不认识，万古之先你说你不知道，众先知给你启示你不知道，基督道成了肉身，在十字架上又舍命，都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居然都不知道，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恩典。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了，为什么我们比那些犹太人更幸运呢？因为从基督道成肉身到现在又过去两千年了，这个两千年如果我们把天国比喻为一个建筑的话，我们说这两千年这个天国，如果说我比喻这个不恰当，如果是比喻一个建筑的话，这个天国是建立在众先知和使徒上，你我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其中的一块砖，天国每天都在建造，有一天要建完了，完成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可是就是这样的明显的确据，明显的意象，在这个世界上你给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还看不到，他还看不到这个无形的天国正在被之众圣徒经过这两千年每天都在见到的。今天这段经文，今天这段讲到，本来是要给我听说最近要有来新慕道友，本来是给他们准备的啊。他们真的是被这个世界迷住了眼，就像圣经里面说呢，他们被一个帕子迷住了眼啊。这是圣经说的，他们看不到上帝所给出来这个意象。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你看到了这个意象，你从这些经文里面你看到，你也能确凿的能看到上帝的旨意正在持久，正在成就中，而不是只是一个计划，它是在一个成就中，天国正在建造中，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建造里面的其中一块砖一块瓦。所以我们 happy， 我们有平安，因为上帝我们同在，因为我们要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这是这段经文最本来的意思，我想给分享到这儿。最后我想谈一点点啊，另外一点的感觉就是谈到我们的应用，就讲到在这里我们说神的独生子为我们正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应用的意思，就是基督他是神一切的丰盛，就是这句话。格罗西书他是，我们可以念一下，把诗篇和格罗西都可以念一下，这很快啊。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啊，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又说，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就是耶稣了，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基督是一切丰富在他的里面，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读到说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人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神把一切的丰富都赐下了。我再说一遍，当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下的时候，就意味着神把一切的丰富都赐下了，因为基督就是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孩子的人，所以你没有孩子，我不是说关于你现在还没有啊，你有一天你会体验到了啊，希望你早点结婚生子啊。这个确实是这样，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去体会到这个独生子他到底对于父亲母亲意味着什么。我不是说你不体会，没有结婚你不能体会啊，你绝对体会到真实你有的时候你那个感受，你真的体会不到。我们大家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十五章，当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去送，就是要送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山上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古早，我现在脑袋记不着，摩崖哎什么利山的啊，亚摩利山，对，亚摩利山，在亚摩利山的时候，当他要准备去杀他以撒的时候，天使阻止他，天使怎么说的那个话？天使说：“你不要杀。”他说：“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献给神。”这句话你好好体会啊。那也就是说，当他愿意把他的孩子去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看他为完全的信服上帝。为了什么？因为这个独生子是凭应许所生的。第一，亚伯拉罕相信神可以使他死里复活，因为一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既然应许他，神肯定有办法让他死里复活，这是第一个信。第二个信，亚伯拉罕也相信以撒对他来说是他生命的全部，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生命全部对他来说，当他把他代表的生命全部来献给上帝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他真的是信靠上帝，他真的是信心圣，他真的是信心之父。所以当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就是通过他献以撒来表现出来的时候，真的你只能意识到独生子对他意味着什么，你又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同样这句话同样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讲过，所以亚伯拉罕因为信就把他的独生子献去，对吧？同时还有另外一句话，他说以扫啊，也因着信就给谁啊？给以扫和雅各祝福。当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以撒给他两个儿子祝福，就表现出他的信心来呢？我不知道大家你读到经文你有没有问号啊？这是所有的圣经是使得我们去思考的任何一句话。哎，我祷告祷告，给我儿子去祝福，怎么就表明上帝就认为我的信心极大，我甚至就认可我这个信心了呢？因为他的孩子对以撒意味着什么？因为在以撒的心里面，他给谁祝福，这个祝福确实是来自于上帝的，这个是太重要了，知道吧？所以大家知道，当雅各骗取了以扫的那个第一个儿长子的祝福的时候，其实如果是我们人的做法，我们可以什么算算算重来， 是吧？刚才雅各你骗我啊，你把这个祝福领走了，不算数啊，来来来，重来，他可以再重新给以扫祝福，是不是？如果他知道了，这是人的做法，但是以撒的信心就反映在这里。他知道他的祝福是来自于上帝，只有一次，明白吧？他确实是发在内心的，他认为他这个祝福是上帝，完全来自于上帝的。他给他的这个孩子是真的是上帝给他的产业，知道吗？他是发自内心的，你没有孩子，你真的体会不到的。所以上帝就看，就从祝福这件事情上就能看以撒是确实是信上帝，就在这里。不是我们人说以为我给你按个手，我给你祝福一下，你那个祝福不知道啊，是你自己的祝福啊，不是来自于神的，你也没有正确来对待神给你的那个祝福，是不是？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孩子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我们不能够说这孩子啊，他是自由的，是吧？他信主不信主交给上帝，我只要信主就可以了。如果你这样认为，你是，我不认为神是喜悦的，因为神把这个事情放在你，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你都没有办法想办法，你又没有心理负担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让我们怎么来相信你是爱神又爱人的呢？你自己的妻儿子你都不爱，你怎么去爱到别人呢？那也是嘴上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让我们从今天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真正能感受到天父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从他上帝他自己的作为上，他的行为上，他的话语上，能看到神真的是那样的喜悦我们。所以你做任何的敬拜，做多么大的感恩都不为过，因为那是神他自己配得的荣耀。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真的是要感谢你，在万古之先，主啊，你定义来救我们，你也在2000年前你自己道成了肉身，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来成就这样的救恩。主啊，也感谢你把这样的救恩坦然地向我们来显明，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你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主啊，就请你把这样的话，这样的信息每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激励，也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事怎样才能行在你的旨意里面，怎样才能蒙你的喜悦。主啊，真的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与你的国度有份，我们所做所行的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成为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在为这个世界来忙碌。主啊，你天国的大厦每天都在建立，主啊，我们愿意与这样的事工有份，主啊，你自己来差遣我们，来使用我们，不管这个世界运作多么大的磨难，有多么大的一个危险或者试探或者敌对，主啊，我们靠你都可以得胜。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全球流行特别的时候，主啊，你也特别的来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信心，主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经历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必然有你美好的旨意，也让我们在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们凡事学习仰望，凡事学习祷告，主啊，我们相信当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主啊，你必让我们的信心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更加的来学习爱你，来跟从你的脚步往前走。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